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5月22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每天呢我们在世界上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时间的不断的在向前滚动，然后每天我们都会见证一些可能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历史时刻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今天呢美国的财经市场上真的我们见证了一件新鲜事儿。为什么啊？AI 生成图或者说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的一个假新闻造成了市场的一个波动，那最后呢这个事情被修正了，但是市场的的确确呢就是被影响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哈。今天是22号嘛，然后一位脸书的用户，他呢就在他的脸书上贴了说位于维吉尼亚州的五角大楼附近冒出了大量的烟雾，紧接着说呢发生了爆炸等等，然后就多国的媒体官方的推特呢都跟着转发这个呢后来被认定是 AI 智能生成的图片的这个假消息。所以呢市场呢当时今天是发生了一阵混乱，美股的盘中短暂的是下挫的，然后包括什么俄罗斯的新闻媒体 RT 呀、印度的媒体 Republic TV 的官方推特全都分享了这些消息。当时是美东时间的上午10:06到10:00左右哈，然后美股主要股指呢中间都开始往下走，道琼斯当时呢就是应声下滑了80点，同一时间呢标普呢本来是上涨了 0.02%， 闻讯之后呢直接翻黑下跌了 0.15%。 那后来呢被大家就五角大楼都出来发声说没有这个事情，还有呢在华盛顿 DC 五角大楼附近住的居民说如果发生爆炸的话我们在这边一定会听得到，根本就没有听到，这才知道是摆了乌龙。而更有意思的呢就是媒体也都转发了这则消息哈。后来呢像伯克利大学啊一些教授呢就看那个图片进行分析，说明显的是有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的一种迹象啊，比如像那个电线杆都跑到人行道上来了等等，还有呢他用了其他的一些东西掩盖了一些比较容易发现的破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在这种过去叫做有图有真相，对不对？现在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了，我们要有一双火眼金睛才能够分清楚到底是哪些真的哪些假的。我自己也是做媒体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拿到一些新闻呢首先要确定它到底是真的假的，不敢抢新闻，以前是抢新闻，现在你要不确定的话我们宁可等一等啊，否则的话你就抢到像我刚才讲的，不管你是俄罗斯的媒体还是印度的这种大媒体都转发了一个乌龙。的确就像北京如果发生地震，咱别说北京发生爆炸，北京发生个地震这都是大消息，你五角大楼发生爆炸这还了得吗？所以就这样的类似的消息今天我们看到啊，在市场上带来了这样一个波动，关键呢是一张图，一张 AI 生成图所造成的。而专家呢就在讲啊，这样的情况以后的投资市场当中恐怕呢会成为一个常态，您是不是这样认为的呢？好，今天呢这是22号哈，市场呢随着这样一个假图别人不负责 的转发造成了这样一个中间的波动，开始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哈，半个多小时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今天呢主要的市场关注的哈，其实到6月1号之前都是美国国债上限谈判的问题，他们今天呢是重启了谈判。在收盘之后呢，麦卡锡和拜登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今天呢在股市哈，今天除了道琼是收黑了140点，那其他呢股指是上扬的。今天呢包括呢美中的科技战再一次升级了，像中共那边在昨天已经是要已经宣布呢对美光进行制裁，所以呢美光盘前重挫了7%哈，收盘的时候也是近3%的跌幅。还有呢政经方面哈，就是刚才一个讲到上限的问题，包括呢 G7 峰会呢已经结束了，那么也有一些国际方面的一些动态了，拜登呢也是提前缩短了亚洲行程返回来去跟麦卡锡哈去讨价还价。今天呢也有几位市场的官员联储官员呢去讲话，那放鹰的声音还是不断的哈。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美股几大指数啊，道琼斯下跌了140.05点，跌幅是0.42，报33286.58点。 纳斯达克呢上涨了62.88点，涨幅 0.5%， 收报12720.7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65点哈，不到一点，涨幅呢几乎是持平了，0.02%，收报4192.63。非半指数呢今天是上涨了11.55点，涨幅0.36%，收在3215.04点。今天呢科技五大天王是涨跌互见，亚马逊下跌了 1.07%,Meta 上涨了 1.09%,Meta 是今天被罚了13亿啊，一会儿给大家再讲。苹果呢今天跌了 0.55%,Alphabet 上涨了 1.87%, 微软上涨了 0.89%, 微软那个Bing 的搜索呀，在中国已经超越百度，成为第一大搜索引擎，桌面搜索引擎，一会儿给大家详细报道。道琼呢股份是普遍下滑的， Nike 下跌了 3.99%， 可口可乐下跌了 2.1%， 麦当劳下跌了 2.1%， 3M 上涨了 2.71%， 非半今天是过半都是走高， AMD 上涨 2.06%， NVIDIA 下跌了 0.28%， 这个是也都受美光的影响哈，美光是下跌了 2.85%， 应用材料下跌了 0.32%， 应用材料今天会有一个好消息哈，要在我们硅谷呢要去建工厂了，要做这个芯片的研究室啊等等，还要和大学联手，这对我们硅谷来讲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哈。今天德仪上涨了 0.44%， 高通下跌了 0.5%，台股呢 ADR 是联电领跌，台积电也跌了 0.93% 哈，这是整体市场的情况。我们看到呢今天麦卡锡和拜登哈，他们是本来呢是迟迟无法突破僵局，但是他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工作人员的就是基层的谈判呢已经都结束了，现在就是老板坐下来拍碗啊，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他们是在今天美东时间的5:30那收盘之后一个小时开始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麦卡锡呢在会晤前呢是说哈，周一上午的谈判富有成效，因为还没有达成协议将继续努力。那么在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呢，麦卡锡呢说今天晚上的气氛比我们之前历次讨论的更好，我们的讨论富有成果，但还是没有协议。拜登稍后呢也发布了声明，他说两个人谈的富有成果，我们重申违约不是台面上的选项，前进的唯一方法是两党协议。麦卡锡呢是说在协议敲定以前会每天和拜登进行沟通，两个人的幕僚呢在周日昨天已经先进行了2个小时的会谈，所以今天晚上哈他们都在继续磋商。麦卡锡呢对举债上限的谈判发表了乐观谈话哈，在美股呢其实收盘之前它是走高的，美债呢变动率不大的，美股的涨跌也是互见哈，盘中也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呢陷入了一个波动。现在基本上哈，就是拜登在会前呢誓言说哦我一定要把事情做成，但是他强调民主党要求呢除了削减支出之外也要增加税收。他说呢歧义分歧就在这儿，我认为我们应该检视税动哈，确保富人支付他们应付的税。麦卡锡呢在会后呢是说共和党人呢不同意在这个债券协议当中纳入任何税制的改革，强调呢不打算增加税收。经济学家呢是认为美国联储大幅升息一年多之后的现在，美国经济呢已经有这种步入衰退的风险，所以呢举债上限的这种谈判呢就给市场也给整个全局带来更多的压力。美国财政部在今天的再一次发表最新的评估，证实最快6月1号就可能债务违约。所以呢现在今天是22号了，那也就是不到10天，只剩下10天哈，今天已经22号了，9天。那你能扭转啊，一旦发生这种违约的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耶伦呢在3周以来已经给国会写3封信了。敦促呢尽快提高举债的上限。他说美国高度可能在6月初就无法履行政府偿付义务。如果没有办法把31.4兆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提高，最快呢6月1号就会引爆美国前所未有的债务违约。好，那这是今天呢也是在未来10天大家都要关注的重要的一个看点了。都知道我上周也给大家分析过哈，都是知道不可能哪一届政府也不敢冒这种风险，在他这一届把200多年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违约的 这样的一个到期的债券还不上哈，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但是呢，之前的这个博弈，那就看谁能承受这种压力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啊，民主党这边嘛，他动用了所有他的这个力量哈，什么军方的、财政的、经济的、内阁的哈，去给共和党施加压力。那共和党这边，其实麦卡锡他也有他们自己内部的，当时他去当议长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条件，所以呢，他这边也不那么容易哈改弦更张啊。包括呢，在现在在明年的大选之前，现在川普也都放声哈，也不断的给共和党施加压力，所以他们退的空间呢也没有那么的大。那么最终啊，大家肯定会妥协，那边提高一点，这边呢也是让步一点，但是最终会不会加税收呢？税收的条款呢，这就看共和党麦卡锡他们这些动作了。然后我们再看到呢，今天呢就是包括有英王之称的布拉德，他今年没有投票权，但是他的看法呢仍然是市场所关注的一个焦点。他是今天在佛罗里达的一个金融论坛上面呢，是说目前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美联储不得不继续加息来抑制通胀。他预计美联储还需要加息两次才能抑制呢目前的这个通胀的速度。同时呢，他说目前美国失业率呢处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的水平，正好是加息抑制通胀的好机会。他还认为呢，市场高估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他不认为美国经济会走向衰退。尽管呢就业市场有所放缓，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会衰退。不过呢，他说经济增长会处于略低的水平。今天摩根大通 CEO Diamond 呢，他也呢表示说，他对量化紧缩的影响感到担忧。他认为呢，市场和监管机构还没有充分的关注美联储继续与通胀做斗争的这种未知的因素。他说这种动荡呢很可能会将利率呢推高到7%，所有人都需要为美联储之后进一步的加息做好准备哈。这是摩根大通的 CEO 今天已经开始讲了。那这就是到下个月6月13号前后哈，那美国6月份到底加息还是涨息。今天我们看到呢，包括鲍威尔他呢也都是表示对6月份涨息，他是 open 的态度哈，就不像以前他一直很强势吧。现在呢也说他 open， 现在市场呢压住80%以上的压住呢，认为6月他会维持现状，不会涨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债的价格哈还是普遍下跌的，利率呢是上走，十年美债收益率上涨了4.22个基点，现在是报3.715%。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上涨了5.17个基点，报4.31%哈，这是目前的美债。今天呢原油期货呢收涨了0.61%，WTI 原油每桶报71.99块，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涨0.54%，每桶报75.99块。天然气呢现在下跌了6%啊，这是今天美国能源方面。今天的欧洲股市呢是有所回落的，但是呢亚洲股市继续上涨，香港恒生上涨了 1.2%， 日经225指数上涨了 0.9%， 收在了1990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这个呢也是哈，就是上周我也给大家分析过，巴菲特做出了他的贡献。同时呢大家都是分析嘛，现在就是日本，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往日本去进行投资哈，很有意思。日本是这一次不管是G7还是在这次国际战略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它国内的这些企业包括呢通胀都开始在安倍的这种经济刺激政策之下呢有所活跃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吧，现在市场上呢就分析人士呢也在讲哈，就债务问题现在费人呢费心呢，大家都在去关注美国债务上限提高的同时呢，投资人呢注意力也都是关注着经济啊，总体经济情况，还有联准会哈，这是基本上市场分析师的看法。还有呢就被称作是华尔街的大空头嘛，就是摩根大通的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他再次发出警告，他说投资人不要被愚弄啊，而误认为美股的这个反弹呢是一轮牛市的开始，有太多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呢证据表明未来的市场可能呢会出现问题哈。这也是我们看到在市场上永远哈都是有不一样的声音。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呢就是 英王啊，英王呢，他就从一个联储的角度上，他们认为，哎，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很好的，是你加息的好机会，啊，你不要犹豫。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大摩这样的空头，他一直空头，很少看涨，然后结果呢，发生了区域银行又跌了，啊，空头呢 ，Wilson 呢，他呢是觉得他说呀，这一轮的涨势推动标普五百指数上周短暂升破了4200点，触及了2022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就说呀，这简而言之，他不认为哈，这是一轮新的牛市的突破。很多具体的技术信号和基本面的因素都和这个大家这种乐观的想法冲突。他说呢，估值高企哈，就是企业的利润还是企业的这个估值啊，股票的估值还是过高，推动涨势的股票呢广度的狭窄，能够带动大盘走的是少部分的这个股票哈，找部分的公司，而以及呢防守型的股票呢都跑赢了大盘。他说呢，如果债务上限达成解决方案，可能呢会在短期内推动股市走高，但是呢我认为啊，他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突破，这是一个牛市的陷阱啊，这是我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消息。所以大家呢，不知道您是持什么样的观点，是见好就收呢，还是你觉得哎这一波涨起来就是一个大的牛市开始了呢？每个人哈都有不同的看法啊。那我呢今天第一部分呢给大家讲到这一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美光哈，中共对美光制裁所带来的这个重大的影响啊，还有呢今天像应用材料呢在硅谷呢会有40亿美元的芯片的研究设施，这都是对我们硅谷有影响的，还有 Meta 被欧盟隐私监控处以13亿美元的罚款，我们听听呢这些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来看看斯考森教授，听他讲一下，能够真正的去看一下美国建国先父们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个精髓在哪里，然后希望我们尽量的能做一些事情能让美国回归正途。对现在的美国我觉得挺失望。
之所以想听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社会问题真特别多，现在就是你车停旧金山都会担心被窗户砸，就觉得慢慢越变越差了，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有什么办法再改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斯考森教授讲的比较好。
因为现在我觉得美国在像一颗陨落的星星一样，但是斯考特教授有很多想法，我觉得是可以拯救美国的。
这个美国基本价值我觉得非常符合真正的人性的价值吧。
希望之声邀请著名宪法学者保罗·斯考森教授进行线上演讲《美国的奇迹》，为您厘清美国300年来深刻的教育和文化变迁，了解美国立国原则、挽救价值观走偏的孩子。线上讲座时间5月27号，本周六上午10点。报名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身患癌症或疑难病症，即使是晚期也不要灰心。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麻仲学教授亲自在中半岛门诊接诊患者，请立刻致电或短信650-918-9968，650-918-996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这是从周一到周五晚七点到八点希望之声的财经时段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每天这个时候呢，高杰会邀请专家，包括呢高杰自己也会给大家带来大量的当天的啊一天的财经资讯，以及呢和财经相关的一些话题啊。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去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呢给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送短信啊，您的问题呢高杰都会让我们的专家呢去来进行一些解读，当然也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看法。今天呢我们先看一下哈美光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正是发生在G7会议结束的时候啊，中共方面呢宣布呢对美光进行制裁，是22号，就是今天宣布的禁止中国的大中小企业呢去采购美光产品的命令。美国国务院呢今天对此呢表示严重的关切，商务部也在与北京当局呢直接进行沟通，来传达美国更清楚的立场。美光的高层呢今天是估计呢说，中共的禁令对它的营收啊是大概是个位数的这种影响。中共网信办是在昨天宣布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他说呢美光公司的产品存在严重的网络安全隐忧，并且呢没有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国内的关键资讯的基础设施营运商应立即哈就是停止采购美光的产品。但是呢中国政府没有详述风险为何，说明哪些产品哈将会受到影响，到底这个风险有怎么样，反正我就宣布了。所以呢国务院今天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啊，他叫做 Miller， 他呢就在说中国对美光的举措不符合中国对开放市场和致力于透明监管架构的承诺。美国的商务部在昨天晚间也发布了类似的声明，米勒呢是说商务部正在和中国政府直接沟通，来传递美国更清晰的立场。美光的财务长 Mark Murphy 今天呢是跟摩根大通的电话会议啊，他在中东说呢他目前不清楚哈中国政府的疑虑在什么地方。美光呢从总部在中国的企业，他们直接或间接营收啊占整体收入的1/4啊，听起来是很大，但是呢他说我们目前估计呢受影响的可能就受影响，它应该有些产品嘛，对吧，那可能是比较偏低，或者是个位数的百分比。他呢是分析低阶产品的总营收冲击可能呢是偏个位数哈，1%-3%，高阶产品的冲击呢可能会偏高，大概是在7%-9%。正因为他有了这一段话，所以呢今天美光本来在盘前呢，因为有这个中共政府的这个影响，它重挫了7%，但是呢今天呢它在收盘的时候呢跌幅呢缩小，中场的时候呢是跌了近2.9%，现在是每股是66.23。那么包括哈和在中国同样有这种风险，有这样敞口的晶片的制造商，美国的晶片制造商股价呢也受到连累，今天高通下跌了 0.6%， 博通跌了1%哈，这是今天受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会请 Max 呢给我们来去看一下哈美光股票的未来的走势哈。Max 先做一下准备，是 MU， 那么分析师是怎么样去认为的呢？分析师呢他们是认为现在中国的晶片股啊是开始上扬，比如什么兆易、什么军政半导体、深圳开发科啊，他们的涨幅在3%-8%，但是呢这个涨幅呢在收盘的时候都是收窄的。美光的南韩竞争对手的什么三星电子呀、SK 海力士啊也一度上涨，但是呢在尾盘的时候呢涨幅也是收敛的。分析师呢是认为像美光的这种 DRAM 或者是 NAND NAND 它的产品比较少哈，在伺服器上，所以呢它呢美光在中国大部分的营收并非来自于电讯设备和政府，所以呢对美光最终的影响呢是有限的啊。他们的分析师呢也讲说，美光的企业和云端伺服器的比重相对比较低，受影响的部分大概约占总营收的2%啊。然后呢这个分析师也分析说，美光在中国主要的客户大多都是消费性的电子产业，禁令呢直接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呢它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呢？北京这个动作可能让一些客户在考虑政治风险之后呢从供应链当中剔除美光的一些产品。 这个大的背景呢，就是美国去年宣布了特定的美国晶片设备出口管制嘛，那个政策我们把它叫做封喉哈，一键封喉。那么中共呢，在三月底呢，就是今年三月底开展了网络安全调查，美光成为第一家被中共政府宣布锁定的因为国家安全的啊检查，然后能不能通过审定，这是在今天所宣布的。正因为呢，最近这几个月美中的关系紧张不断的升高，所以北京当局呢是包括此前对美商啊美智明智的美思明智集团还有贝恩集团进行突击搜索等等。而且呢，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时间点呢又和 G7 高峰会议呢是相吻合的。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就是前天哈，这个周六广岛 G7 峰会上呢，七个国家达成了一个共识，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周边国家，将设法呢降低中国的风险，但不与中国经济脱钩啊。这个呢被外界评价呀，这是非常罕见的，以极快的速度在发达国家之间所达成的共识。他们不点名，这也是为了消除呢在发达国家比如像德国和法国在和中共进行脱钩也好不脱钩也好，总而言之是摆脱经济依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和美国这边是有一定差距的，和日本这边差距都蛮大，所以呢他们没有点名，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一个快慢和松紧的程度而已。那么这件事情呢被外界认为这是罕见的西方国家达成的对中共摆脱抗击中共经济威胁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那对此呢中共政府当然了他也跳脚了，说骂，他说他们抹黑中国呀，挑拨离间呐等等，同时呢对日本哈进行了警告哈，对他们提出警告。但是呢日本的驻华大使今天在他的推特当中呢毫不客气哈，他说了三点理由非常清晰明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第二个呢那个如果你过去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必须要表示关切。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想让我们不关切好啊你改啊，你要不我们这个就是未来还是要保持一贯的我们的做法。同时呢他说一到中日之间有阴霾的时候，经济上面有一些压力的时候，他们就阻碍民间的一些交往哈。那在这个呢现在还扣着日本公民他的一些企业高管，这是大在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哈。那G7这个会议呢，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他预计啊很快会和中国之间恢复这种往来。然后呢中国政府今天毛宁那个外交部长的女性啊，他就直接冷冰冰的回答，他说哦你们要拿出诚意来，你现在有贸易制裁呀等等，你能给我们做什么样的沟通呢？记者问啊，你们未来高层的这种互访啊有没有具体的时间安排，他说我不知道哈，就是冷冰冰的给回答了。但是呢估计呢这都是装腔作势啦，他们肯定会见面的，中共也恨不得赶快去见面不要制裁。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基本上哈已经达成这样一个共识。那么中共能够制裁美光制裁美国的这个牌呀并不多，以前呢各个方面都已经分析了，他制裁这个美光你看到了哈，也是分析师认为影响没有那么多太大。但是你这样去做呢对其他的一些供应商则是更加害怕会怎么样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消息就来看一下美光从技术角度上技术层面上它的走向将会怎么样。 Max 你好，来跟我们来说一下美光的走势吧。
美光啊 Micron
MU
啊，在 MU 在现在是66.23元它的股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半年内也是看涨，只是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主力大概在75块左右。如果这个是短期，如果长期它是也是看涨了，大概主力是在93-94左右。
好，这是美光哈。那么今天呢还有一家企业，其实今天有一个消息是很大的，就是美国跨党派的那个对中国委员会那个 Gallagher 那位共和党议员，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呢就在讲哈，说他的这种鹰派的做法呢震撼了，就震动了美国商就是董事会啊，美国企业的这些董事会。他这里边呢就是他要求呢说话说得很直接，就美国公司要像美国企业一样行事。他现在呢他要发起这么一个动作哈，他去审计所有美国对中国这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一些投资方面呢要进行审查，他不能够呢去支持呢中国未来能够代替美国 各个企业，甚至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投资以及企业方面的这些合作啊，从技术方面、资金方面，所以呢，它呢这些呢都今天呢其实是蛮大的，就是蛮大的一个举措哈，这是今天比较大的两个消息。那我们给大家也带来一些比较好的消息吧。我刚才提到了，那就是微软哈，必应取代了百度，成为中国第一大桌面搜索引擎。今天这个呢，成为了中国微博的热搜第一。啊，数据呢显示哈，截止到今年的四月份，中国桌面搜索引擎市场上，微软哈，微软代号是 MSFT。微软必应市占率呢再次创出了历史新高，达到了37.4%，取代了百度哈。它百度呢是 BIDU， 它成为中国第一大桌面搜索引擎。百度的市率呢掉到了27.01%。第三名到第六名的搜索分别是什么 ？Google 哈、Yandex、好搜、谷歌，市盈率分别是16.36%、7.45%、6.25%、5.2%。在全平台方面，就是桌面、平板还有手机全平台方面呢，百度仍然是中国市场的第一大搜索引擎，市占率呢 totally 是39.64%哈，这是今天呢在中国大陆都是一个大消息。所以今天微软呢股价周一啊是收高了0.89%，现在是321.98块，百度的 ADR 呢也涨了1.34%，是125.95块。我先请呢 Max 先帮我们来找一下这两只股票哈，我把这个呢去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它意味着什么。在过去十年当中啊，只有搜狗曾经短暂超过百度，成为第一大桌面的搜索引擎。2020年12月的搜狗的市场份额达到了巅峰，当时呢冲到了近60%。百度呢在2013年8月的巅峰时间呢，当时市场份额最高是77.49%哈。然后呢百度呢今天那个很多冲上微博第一之后呢，中国大陆的网友的反馈非常有意思。你像什么微博的大 V 啊，热门的互联网博主叫做Sunbelief， 他说呢，别用百度搜索了，赶快换必应吧，几年前我就换过去了，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版，再也没有人胁迫你下载 APP 才能看，左边还是右边都没有乱七八糟的热搜和广告投放了，首页从各种黄色擦边引战换成了赏心悦目的壁纸，身体不舒服搜一搜不再是一堆医院广告了，搜索精准度和页面干净程度也高了很多。然后这位大 V 呢还说，所以我看到呢热搜百度已经不是中国第一大桌面搜索引擎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一点也不震惊，甚至呢我想把活该两个字送给百度，都是他们自己作的，也劝大伙换一波，早换早舒服，我已经舒服好几年了啊，这是中国国内啊，换了这个必应哈、都这么舒服。还有的网友说，如果百度还能排第一，那才奇怪，想搜的内容前几个都是广告，谁还想看？配图好评，买假酒的嘎子和卖假药的 BD， 只要给钱推广可以排在官网前面。当年卖假药的莆田系医院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无法无天到这样程度，居然还不是第一，无法无天到这种程度都不是第一，真是没救了。还有的呢直接说哈，百度应得的，苍天有眼报应不爽，饮鸩止渴，政策红利也可以被吃尽，祝某度早日倒闭哈。然后呢还有的网友呢是说，哎呀原来还有必应啊，果断换了百度的垃圾。然后那个有的呢是说，哎呀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用，而且自带界面布局很人性化等等哈，加上牛必应对百度是降维打击啊、等等啊，这是今天大陆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微软今天受这个消息刺激哈是上涨的，但百度呢它 ADR 也上涨了。好，那我们请 Max 我来看一下技术层面它这个走向会怎么样。微软
的话现在是321.18块美元它的股价啊，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都是看涨了。我们看长期啊，五年内也是看涨了，五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它的主力啊，大概在331块，已经很接近它历史的高位了。
百度吗？
这个是微软。
微软 ，OK， 嗯。
微软 ，OK 啊、百度的话，在一周内是看跌的，它如果是一个月内 半年内其实还是看涨了 ，OK。但是如果看更长线的话，我们看整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的我这个是在香港上市的，所以它是123块港币，可以看到，所以它的长期来说还是看跌的。
嗯，好，中国老百姓被洗脑啊，他们整个的那些，那是在一个关闭的区域当中哈，建立一个区域大网络，然后呢，里边的内容完全就是被搜索的，你政府不想让你看的东西什么都看不到，给钱的东西呢全部推到你，把 Google 呢说它有黄色内容给踢出去了，它自己的黄色内容呢在网站上是满天飞啊，中国大陆真的是非常的可怕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的环境哈。现在你要翻墙呢还会被约谈，甚至呢会被抓捕哈，这是太可怕了。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个刚才我说到的好消息哈，应用材料。这个呢是接受美国联邦的那个高科技的补贴哈，然后呢就刺激了美国对芯片的进一步的这种建厂啊，还有研发呀等等。这是今天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领先的芯片机器的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将投资40亿美元，就在我们湾区哈建立一个新的设施来研发新的技术。我们就知道了，那这个应用材料它本来就在我们 Santa Clara 嘛，它将邀请的芯片制造商还有大学在这个新的设施当中合作，并且实验做这个各种实验，预计呢是在2026年完工哈。他说呢，这个应用材料公司啊，今天是说在制造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代，这种模式可以把芯片开发时间缩短30%，随着通过缩小晶体管和把更多的晶体管装入芯片来制造计算速度更快的芯片，这样的做法呢遇到了障碍。芯片制造商呢正在转向新材料和创造性的工程来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也是我们硅谷哈在过去这些年能够领先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模式。这种大学和企业哈这种联合的研究和这样的一个推动，那么现在呢这个对我们北加州的发展会带来一些好处哈，只不过时间还要到2026年，能招多少人呢啊，能不能给我们的工程师来带来一个新的一片天地啊，大家可以去关注着哈应用材料。那我们也看一下吧，这个股票它的市场往上走向吧，AMAT。
AMAT,
yes.
Okay, Applied Materials.
Yes.
126.55元。
Yes.
它的股价现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半年内也是看涨了， okay, 一年内其实也是看涨了，整体来说长期也是看涨了，整体来说它是都是看涨了，短期、中期、长期，只是讲要。要注意一下它的阻力大概在167左右，这个比较靠近的阻力。
嗯，对，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还有呢，就是我今天话我不再展开了，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讯息了。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就九轮面试哈都不回电，说现在呢白领工作呢比以前找工作就更难了。办公室的这些招聘工作呢也正在放缓哈，雇主呢也开始挑剔了，就是办公室的这个工作现在是比较难找的。其实高科技公司的员工，我也听到现在在湾区有一些员工没有办法，没有抽到 H1 的呀，或者是被裁员之后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回国呀，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还有的呢不得不到韩国呀或者是其他国家工作一年之后再返回来哈，没办法，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再看一个今天的个股的一些消息，一个呢是今天我们看到呢特斯拉啊，特斯拉呢今天是大涨的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这只股票。
特斯拉188.87美元，现在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 ，OK， 我们看半年内也是看涨的，只一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它的主力大概会是在300块，308左右，300左右，所以。 长期也是看涨了。
特斯拉今天收高了4.85%，然后它是美国在美国库存的部分 Model 3的车型提供了超过$1,300的折扣。今天像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对马斯克的长篇的报道，我今天不多述了哈。他就是说马斯克呢在整个国际上呢就是独领风骚哈，成为一个非常耀眼的企业家，而且呢他对很多的事情他都有设计，比如台湾问题啊、乌俄战争问题啊，他等等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呢他们看到呢他对中国政府呢说话是非常的小心，所以呢这篇文章主要呢就在讲他在美国这边他可以跟政府直接怼哈，包括呢推特他这个非常让他很有争议很敏感的话题他都能够去能去碰触。但是呢他就说，他说因为在美国他不用担心嘛哈，他就可以有这样的言论自由，但是呢他会在其他的特别在中国政府这边呢他会小心谨慎一些哈，包括前一段时间他刚刚又去对台湾问题说哦，中国这就是他的政策一贯如此。那么秦刚对他的言语呢点赞，那么也引起了整个舆论的哗然哈。就是他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怎么样要在这个中间呢找到自己一个新的平衡啊，对呀、他要赚钱呢，他的20%以上的这个工厂就在中国大陆嘛哈，这是特斯拉。这是今天他也是美股成交的第一名了。那第二名呢是 NVIDIA 成交的，他今天 NVIDIA 跌了0.28%。他呢今天也发表了一个消息，他说他已经和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大学合作，使用新的恩伟达的芯片建造一台新的超级计算机，和呢 Intel 和 AMD 来展开竞争哈。今天 Intel 呢上涨了 1.17%，AMD 上涨了 2.06% 哈 ，NVIDIA 呢小跌了0.28%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NVIDIA 现在是$311.76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其实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是看涨的。只是要注意它的，已经很接近它的阻力，大概在329左右。
NVIDIA 这涨太高了哈，这一段今年以来它都已经翻了一倍了。我们的听众您是不是踩上这个点了呢？它现在呢去抢超级计算机领域嘛哈，然后呢那当然了，那 Intel 啊他们也不会示弱的呀，所以它今天呢也是说 Intel 呢透露说呀他们在人工智能的芯片开发方面的一些细节， Intel 呢也在转变战略来和呢NVIDIA 和 AMD 哈进行竞争。周一呢是在德国举行的超级计算机的会议上， Intel 呢到底做了什么呢？广告之后呢高杰再给大家继续分享。
美好由内而外焕发的光彩，能照亮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充满向往。新唐人电视台首届全球华人选美大赛诚邀全球华人女性登上纽约国际舞台，展现您的典雅婉约，让世界看见纯真、纯善、纯美的新希望。冠军佳丽将赢得$10,000奖金，加冕宝石珍珠特制的凤冠，享有奢华珠宝等丰厚礼品，并可荣膺新唐人小姐形象大使而拥有无限可能。新唐人全球华人选美大赛邀您共创更美好的世界，让您的美丽不再是梦想。欢迎上网报名查询 missntd.org missntd.org。
遗产规划的核心是挑选合适的信托管理人，如何挑选？您是否应该答应亲朋好友的要求，成为他们的信托管理人呢？周三5月24日晚上7:30，欢迎参加瑞城律师事务所 Michael Lee 和李小薇律师主办的线上遗产信托讲座。短信报名至650-678-6666650-678-6666678-6666。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 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www.ganjing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 Intel 哈，然后也请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ntel 从技术角度上会往哪个方向呢？他呢是在今天的德国的超级计算机会议上，他说他们即将推出猎鹰海岸的这个芯片，拥有 288GB 的内存，并且支持八位浮点的计算。这些技术参数呢非常的重要，类似于呢 Chat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模型，已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而且企业也都在寻找更加强大的芯片来支持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然后呢是 Intel 呢是把它的战略进行转变，现在呢外界估计啊会通过名叫 MI300 的芯片来挑战英伟达的市场地位，以便呢可以赶上 AI 芯片市场处于领先地位的 NVIDIA 的和 NMD 啊它那些高级芯片。所以呢在今天啊那个Intel 呢是说在阿贡国家实验室极光超级计算机的旧桥芯片马上就要出货。他们说这个性能呢比 NVIDIA 最新的人工智能芯片 H100 呢要好。但是呢他说呢这个还有另外一款叫做猎鹰海岸芯片呢则要到2025年才会上市。所以呢科技巨头们现在都是分秒必争哈，在严酷的进行竞争。那因为 NVIDIA 现在会不会推出另外一款更先进的芯片了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Intel 的技术曲线的走势。
OK, Intel 32.28块它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也、okay, 但一年内还没走出跌势，它的主力大概44块左右，也、okay, 可是长期来说我们更长期啊看五年内还是看跌的，也、okay, 在五年内还是看跌的啊，十年以上是看涨了，但是五年内还是看跌的。
这是 Intel 哈，那另外呢就刚才提到的 Meta 今天是上涨的哈，上涨了 1.09%， 每股是248.32块，但是呢它今天呢是因为将欧盟用户的数据呢转移到美国，遭到了欧盟就其隐私保护违规进行处罚12亿欧元哈，即13亿美元这种最高的罚款，并且责令呢在规定的限期内停止向美国传输使用者的数据。此前呢欧盟的监管机构呢就表示 Meta 没有能够保护个人资讯免受美国安全部门的窥探。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呢在今天宣布社交网络巨头 Meta 继续向美国传输数据，没有解决那些数据被传输到美国的欧洲用户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面临的风险。所以呢除了罚款之外呢 Meta 还被要求5个月内暂停今后向美国转移任何个人数据，半年内停止非法处理包括存储在美国的已被传输的欧盟个人的数据。那 Meta 当然不干喽，他说他会对爱尔兰的这个决定啊提出上诉，称呢他这个判决有缺陷不合理。 Meta 呢承诺立即寻求暂缓执行禁令，称禁令将对每天使用 Facebook 的数百万用户造成伤害。Meta 从今年以来呀、啊，其实有遭利空哈，但是呢股价不跌反涨哈，也创下了2022年2月2号以来近16个月的新高。今年的涨幅哈，它已经是达到了106.35%哈，跟 NVIDIA 一样都是翻了倍的。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Meta。
Meta 244.38块3毛2美元的股价。
对
在短期内一个月内半年内 一年内都是看涨了，也长期也是看涨，只主力大概在378块左右。
嗯，
如果长期的主力了，在短期内也是看涨了。
OK，
之前它跌从一 378一路跌下跌到差不多99美元左右，所以现在是在回涨当中，在比较强劲回涨当中。
OK， 所以他是啊，他裁了那么多人呢，嗯，这是 Meta 哈，然后我们还有呢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就是它叫做 Flynn Restaurant Group， 这个餐饮公司呢就在我们旧金山它的总部哈，这是美国最大的连锁餐厅特许经营权，它叫做 Flynn Restaurant Group。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它这个故事哈，挺有意思的。我们也看一下呢它的这个股票，我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代号哈。啊，这是美国最大的，咱们都知道美国很多的那种大型的餐饮集团，但是您是否知道呢？这才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啊联饮餐所，连锁哈，麦克，你自己来查一下它的代号好不好？叫做 Flynn F L Y N N Restaurant Group Company， 这个呢是它包括什么哈？它有 Applebee's， Taco Bell， 还有呢 Pizza Hut。这全部是美国最著名的餐饮的品牌，对不对？然后呢，像他现在呢，就是今天为什么他会上了这个长篇的这个报道哈，独家报道，是因为呢，现在所有的餐饮店都在面临着涨价所给他们带来的困扰，他们不得不去呢去调价。然后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就报道啊，他们自己呢已经是开始呢运用哈，找这个公司进行数据的分析。这个 Flynn Restaurant 的总部呢，他的分析师叫做 Fen and Fan， 和他的数据科学团队呢是决定哈，他们在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的餐厅可以调高自己的饮料的价格、薯条和甜点的价格，而不至于呢让你要全面调的话呢，让顾客就把赶走了，大家都很小心。但是你要不调呢，你自己又跟不上这个利润，就要缩水。那么它呢就分几种哈，就是在哪些地方，比如甜点、饮料、薯条，哎，调一点点，这样的话就不会呢把客户呢全面上调的话，就跑到麦当劳去了。所以呢，他说呀，这种举措呢有助于弥补成本，并且不会对顾客数量呢造成负面的影响。他的公司的高管说，这些餐厅在今年再次轻微调高了饮料的价格啊，麦当劳他们大家那个饮料都已经上调了。所以呢，我也是通过这个我才知道啊，就是 Flynn 呢是美国最大的餐厅特许经营商，他们呢就会利用大量的内部和竞争对手的这个数据，以现在都是大数据进行精准的进行快餐和坐下来哈，不是 to go 的，就是餐厅里边这种营销的策略呢进行调整。他们这个公司呢成立了2年的数据团队，为的就是追踪竞争对手的价格策略，来呢自己呢如何进行调整。他呢是说哈，他们自己的所有的连锁的餐厅总数，大家猜猜他有多少家？涵盖呢刚才我讲到的哈，什么Applebee's 呀，还有Panero Bread， 这个我们湾区有很多个那个面包连锁店哈，还有 Wendy's， 必胜客，这都是他的连锁店，他一共有2350家啊，2350家。他们就在讲说，一般的情况之下呢，一年之内的餐厅的调价是2到3次，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呢，他一年调价了3到5次啊，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涨价，我们的餐饮呢都在升高啊。所以劳工部呢就是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2023年的4月份快餐的价格上涨了8.2%，首次超过了杂货店的年通胀率哈。然后呢，他就这个今天的报道呢就在讲这个 Flynn餐饮集团呢，他们就说，你这就看到了我们这些企业日益增长的这种非常复杂性，以及呢行业竞争啊非常激烈的餐饮竞争当中涉及到的这个钱呢就非常的大，2350家，它下面有多个品牌的品牌线哈再去运营。所以我们看到了呢，就是商场如战场，对吧？你涨价你也不能随便涨的，你涨多了人就赶到对手那儿去了。这是他呢用大数据开始呢进行去定价。那我们来看一看吧，他可能他自己只是一个集团，他没有那个股票，是不是？你找到了吗？那个 Max
没有看到，他应该是适应的，不是上市。
嗯，
不是上市。
嗯， 好，那这是这家公司了。好，那今天呢是礼拜一，我们也请 Max 来跟我们说一下您今天对市场的观察吧。我看到呢日本指数哈，日经指数今天强劲的上涨了 0.9% 哈，将近1%耶。Max，
我是 Nikkei Index 啊，
225，对，
现在是312867.70，它的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了，一年内、五年内，就像之前讲了，就是看涨了。它基本上都是看涨，整体来说 ，OK， 因为它也是突破了新高，
嗯，
这样子突破了三万点的新高。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然后明天呢，我们再继续看哈，有哪些像明天可能有新房销售的数据啊等等，这都是美国经济的观察指标。那明天同样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再收听高杰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要求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请往888-275-1628上的去送短信啊，或者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呢送到我的短信上。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 Max， 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调频广播到此结束。我们通过 FM96.1 的调频广播，将于明天早上5点到7点和下午4点到7点继续为您服务。希望之声诚恳敬业的团队，每天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最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